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13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士师记的神学、审判和救赎。首先我们要对士师这个工作做一个研究啊，就是第一个士，就是士大夫的士，第二个就是老师的师。士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士师这个字啊，它基本上是指审判的意思。所以士师记的士师主要是在军事上跟行政上的领袖，他们要审判以色列人。那当我们说士师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说以色列人都做错事，所以整天呢都面对审判。那这个观念呢，当我们提到这个审判的观念的时候，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传统上的一个县衙的知府啊，或者是县令啊，那种的审判的工作是完全不相同的。所谓的士师审判，就是士师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意义。当然他毕竟还是有审判的那个意味跟成分，但是同样的那个带领的那个的层面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士师呢，都是接受神的灵而获得特别的能力，去完成特定的工作和使命的。我们会发觉到，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士师，他们所得到神的灵的帮助呢，不是长久的，不是永远的。而圣经都让我们看到，当神要用某一个人做士师的时候呢，他的灵就特别的降在他的身上来完成这个工作。有一位的学者啊，他就提出了士师的意义呢，有几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但是他觉得说，我们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士师的意义。他提出的论点是这样的，他说，首先第一个论点，神是公义的，犯罪的难逃神愤怒的审判，神既然要审判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兴起了士师。然而士师犯罪的话，也难逃神愤怒的审判，既是这样，我们为人又应当是如何的圣洁呢？所以从士师的那个工作，我们反映出或者是带领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生活，岂不应当是圣洁无瑕疵的吗？第二，神是全能的，这个全是全病的全，神是全能的。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基甸这位的士师，他最后所带领的军队呢，是只有300个人这么的少。那么这正是显明了他跟米甸人的这场的战争的当中啊，不是靠人数的多寡来取胜的。这也告诉了我们，在整个士师记的记载里面，人数的多少跟得胜与否并不是挂钩的，乃在乎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权柄和他的能力。第三，神是恩慈和忍耐的。神垂听人的呼求，他回答了人的哀求，他也施行他的拯救。这基本上就是整个士师记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那么从这个模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恩慈跟忍耐。以色列人是不断的重复犯罪，但是神也不厌其烦的再次的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第四， 这个学者的意见，他认为在整个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看呢，这群的士师呢，的确都被称为是信心的伟人。那我们刚才提过，士师这个名字的意思和审判是非常紧密连在一起的。那我们这时候来稍微看一看这个审判的意思。这里我们分作四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方面，士师的基本地位是代表上帝，因此统治的意味呢，有时候是强过于审判的意思。这也就是刚才我提过了，我说士师这种审判的意味，在军事上，在行政上审判以色列人，不是等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县令常常就是升堂，在公堂之上断案，不是，而是说他在当中有一种带领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味道。所以当士师是基本上代表神的时候，那他同样的他就有了那个统治的那个味道，多过于只是单单注重在审判。士师呢，同时候也是拯救者，他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外敌的迫害，那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发觉到通常士师被兴起来呢，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也强过了审判的那个味道。其实我们在看整个的士师记的记载里面呢，有一些士师的工作里面呢，审判的味道的确是没有那么突出，也没有那么显明的。然而审判的工作也的的确确是士师们应该做的，他们需要判断是非曲直，这样的工作呢，以后就落在君王的手里。至于信仰上的判断呢，以后呢，这是由先知来担任。所以在某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士师们是结合了君王跟先知的工作在于一身啊，就是这两个工作，君王的工作跟先知的工作都集合在士师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工作，一个很特别的职位，是上帝特别在那将近300年没有王的那个年代里面神所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士师们也同样的面对了道德上的困境，以至于他们同样的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这个参孙他有道德上的失误的地方，我们甚至看到这个基甸，他虽然那么伟大，带领300个人战胜了米甸人，但是他最后他的信仰上的错误跟混淆，或者说混杂的信仰，使到他最后又引导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得罪上帝。所以士师们都有这些道德上的困境啊，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好，接着下来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的课题，就是救赎的定位。我们刚才提到士师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敌的迫害，那么这个救赎的那个形象呢，就非常明显了。那我们在这里呢，有三方面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想。第一方面，士师的出现呢，是上帝回应以色列人在外敌侵略之下所发出的呼求的结果。如果你特别留意在士师记第二章16-19节呢，这个的观念就讲得非常清楚。神之所以差遣士师，是因为神听以色列人的哀求和祷告，那神就开始要拯救以色列人。只不过现在的拯救行动呢，不是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救赎，而是借助士师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既然说誓师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种的方法，那么神跟誓师们的同在呢，是非常的密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誓师都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地，就算是这个伟大无比、力大无穷的参孙，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他本身。当然他力量的那个秘密就在于他那个不被剃掉、不被剪除的长头发，但是他那个赐力量的源头不在他的头发，乃在于上帝。所以上帝的同在使到所有的誓师都可以成就神所要他们去完成的一切的工作。所以救赎的工作仍旧是上帝的工作，誓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中间的媒介了。那这是我们了解救赎的时候所应该有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呢，以后慢慢的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神都经常透过不同的媒介、不同的中间人进行他的救赎的计划，甚至到最后神也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第三个方面，誓师在救赎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担负了教导以色列人的工作。换句话说啊，誓师们除了要救他们之外呢，他们也必须引导以色列人去敬拜上帝，离弃偶像。但是誓师们本身却常常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使得罪恶的事情呢，只是暂时的停止，以后又再重复。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基甸的身上，这个情况就非常的明显。上帝因为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离弃他，而借着米甸人来刑罚他们。当他们哀求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基甸作为誓师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侵害，脱离米甸人的所谓的压制。但是得胜之后呢，圣经却很清楚地写道，基甸呢又在铸造了一个以弗德，引诱使到以色列人重新陷在罪恶当中。所以誓师们的信仰基础呢，似乎在整个誓师记里面都让我们看到不是非常稳固和成熟的，那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地方。神的灵跟誓师之间呢，又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跟讨论的课题。由于上帝的灵在誓师们的身上，使到他们能够担负着特殊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气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谋略都是来自于上帝的灵。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工作。神的灵是这个时期以色列人信仰生活的重心。如果我们说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一段的时期神的灵工作是特别集中，当然是集中在少数的一两个人身上，因为誓师都是一个一个的兴起来，那么在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只有这么一个誓师被拣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只有一个人他满满的得着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彰显。那因此呢，我们就特别的需要留意了，只有在誓师记里面有这样的现象出现，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来出现。那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原来是这样子的。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期的经历呢，是非常的有重复性的。他们首先是犯罪，被奴役，然后他们就哀求，然后拯救就来到。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啊，神的灵就透过士师来终止，来停止这种的循环。只不过在国中的太平的日子呢，永远都是短暂的时期，然后这个循环呢又再次的被启动。神的灵不断的干预以色列人的生活，使得神的引领统治的模式逐渐了定型。那如果我们刚才说了，在旧约圣经中有哪一卷的书是提到神的灵特别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特别显露的在这个时期呢，唯独就是士师记。然而士师记的特色就在这里，士师记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士师呢，都经常被神的灵所管理控制，或者说被神的灵所牵引着，然后带领他们来得胜仇敌，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进入以色列人的生活，虽然这时候只是透过一个士师，但是神的灵不断的干预，不断的塑造，不断的掌管人的生命、生活、行为、动作的这个模式呢，就非常的明显跟非常的清楚了。那这是一种的引领的模式，也是一种统治带领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以后继续发展下去，在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上呢，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士师们就是上帝的灵管理人的模式的最初的那个原来的样板，最初原来的那个形态。当以色列人求立王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对上帝这种的引领，这种的管理的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了解神的灵和士师的关系的时候呢，这是成为我们以后了解君王跟先知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接着下来，我们在这一讲最后一个要谈到的题目呢，就是关于这个混乱的信仰跟摩西的传统的冲突。那这是一个非常重也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基本上就是整个士师记里面的那个重心啊。我们留意在士师记里面一个很典型的描述是什么呢？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以色列人失去了领袖，摩西死了，约书亚也死了，摩西和约书亚时代的那些的长老领袖们也都死了。所以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新的领袖，而新的一群的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知道以前的带领的模式。当新的领袖还没有兴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去了方向，所以他们在信仰和政治上都没有了清晰的路向。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迷失的年代。士师的兴起呢，是神特别的怜悯，叫他们在没有领袖的年代还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士师都是上帝施行怜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然而正因为是以色列是没有王的年代，没有领袖的年代，没有摩西没有约书亚的那种模式的年代，因此呢，以色列人就完全的混乱了，完全的混杂，完全的混淆。那这种的情况呢，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记得摩西所留给以色列人的是一个一神的信仰，他们要敬拜独一耶和华上帝，他并且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律法和敬拜神， 不能够敬拜别的神。那这是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是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们的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建立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基础，就是独一的上帝一神的信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展这个所谓混乱的信仰跟摩西的传统的冲突的这个重要的神学教导。我们要留意到整个士师的时期呢，以色列人的信仰包括了士师们的信仰呢，在信仰上是混乱的，是多神的敬拜，是混杂的宗教信仰。他们甚至把许多以色列信仰上的圣物呢，都转换为敬拜的对象，比如说以弗德。那么外邦的神呢，就等同了耶和华上帝。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会在基甸的身上呢，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需要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基甸的这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回去读士师记的这段的记载的时候，在第六章，那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的解释，但是有几点很重要的，我就跟弟兄姊妹们提一提。首先，当他们面对米甸人的欺压的时候，他们是很辛苦的。那么基甸呢，这时候是躲在所谓地窖里面去处理他生活上的需用品。那这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神的使者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是蒙耶和华赐福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这样的一些的称呼呢，就叫基甸呢非常的不高兴。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何至于遭遇这样的苦难。然后他说，那位带领我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的那位的耶和华上帝跑到哪里去了？他去到哪里？他好像不照顾我们了。然后呢，天使跟他对话之后呢，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才突然间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使者要求他做一些事情，就是把他附加的一些的宗教信仰重新整顿，拆掉他的父亲约阿斯为巴利所住的神坛，拆掉祭坛，献上了他父亲约阿斯为巴利所供奉的这一头的牛，烧在祭坛上。然后呢，第二天就全城轰动，然后这些人就来找这个基甸准备算账的时候呢，约阿斯就挺身而出为他的儿子基甸辩护。那整个的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弟兄姊妹们特别留意的几样，第一样，我们说这是一个没有王的年代，以色列人是迷失了信仰、迷失了方向的年代。但是我们又相信说，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家族里面，传统的信仰呢，透过某一种方式呢，是留存、保存了下来。要不然，基甸怎么知道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发觉到他们有某一种的方式把那个古老的信仰传统呢给传递了下去，所以呢基甸知道这一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神救赎的计划，所以他才会埋怨说现在上帝不照顾我们。那这是他有信仰的背景，有信仰的那个来源，但是是谁给他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传统的摩西的信仰是他的爸爸给他的话，那么约阿斯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约阿斯竟然是一个敬拜巴利的人， 圣经的描写说，当基甸要拆毁他父亲的这些所住的祭坛的时候，他说他不敢在白天做，他在晚上偷偷的做，因为他怕他的父家。怕谁啊？怕谁啊？他的父亲吗？还是他家里其他人呢？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叔叔啊，他有伯伯这些人，而那个整个焦点都在他的父亲约阿斯的身上。而约阿斯基本上他是一个在巴利的神庙里面供奉巴利的一个祭司，所以当全城的人因为巴利的神坛被毁了，巴利的神牛被烧掉之后来找基甸的时候，约阿斯一个人竟然可以拦住全城的那种群情奋勇愤怒的那个群众，你想想看他是什么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在巴利的敬拜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一个祭司，他不是一个管理巴利神庙的一个人，他凭什么拦住这一群的群众而不找他的儿子基甸报仇算账？所以可见这个约阿斯他的地位是很特别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就刚才跟我们的第一点呢就马上起到一个很大的冲突。基甸对耶和华的信仰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是父亲约阿斯给他的，可见他的父亲约阿斯是一个混杂宗教的产品。这个父亲呢，一方面又承受了摩西的传统信仰，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去敬拜一个跟摩西传统里面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神。这两种信仰就混杂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没有纯正信仰的一个家庭。就在这个没有纯正信仰的家庭里面，我们就发现到他的祸害是非常深远的。打完这场仗之后呢，基甸呢就利用了，或者说基甸因为被这种混杂信仰所影响，结果他竟然把最神圣的祭司的衣服以弗德做成一个膜拜敬拜跪拜的一个对象。那这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难道他不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吗？那可见他的信仰是残缺不全的，这是非常可悲的。信仰上的混杂导致了道德上的混乱，所以在四世纪的时代呢，他们的道德生活呢也是非常可怕的。在四世纪最后的三章19、20、21章，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道德的大混杂，那这是叫我们引以为戒的。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